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研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凡在圣书中高频提到的词语都非常重要。而从旧约到新约，麻风病被反复的提到，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令人讨厌和害怕的传染疾病，还代表着罪、不洁和与神隔绝，以及神的审判等深刻的属灵含义。如果说患上麻风病的人需要被隔离，是一种骨肉分离、生死离别的痛苦，那人类始祖因犯了罪与神隔绝，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痛苦悲剧。正如以赛亚书59:2所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人与神隔绝的悲剧刻在人类的遗传基因里，叫世世代代的人都有寻求归宿的意识，漂泊不安和孤独感代代相传。我们再看麻风病的症状，像皮肤的腐烂溃烂，人体器官被病毒一点点的侵蚀，也像极了罪的腐蚀性与渗透力。而且麻风病在没有特效药控制的情况下有极强的传染性，罪也是一样，不仅让个人变坏，还可能蔓延到整个社会，都被罪所败坏和破坏。不过尽管麻风病象征着罪与审判，但圣经中也详细记载了麻风病的洁净条例以及神医治麻风病的故事，显明了神对人的怜悯与救赎。正如约翰福音3:16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那么作为人，是甘愿在罪的蚕食麻痹中等待着永死灭亡，还是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而得医治洁净，从而获得永生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3:4-28，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的13:4-28就继续讲述了有关麻风病的条例。麻风病它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这段经文就为祭司查验麻风病提供了三套不同的检验方法和诊断的依据。那么第一种方法记载在3-8， 祭司要观察病者患处的毛是否变了白色，而且患处陷入皮肤以下。由于皮肤病，它是不会使毛的色泽改变的。毛变白可能是指皮肤因干燥而皮鳞脱落，粘贴在毛上，毛看起来好像是变了白色。若祭司怀疑病者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那么祭司就需要花上7天或者是14天的检疫期来将患者隔离。那么第二种方法记载在9到17节，祭司要观察病者患处是否皮毛变白以及长出红肉。如果皮毛变白并且肉皮上长出红肉，那么这是严重慢性皮肤病的明显病征，所以呢，不用检疫期就可直接定为不洁净。那么第三种方法记载在18到28节，这种检验法与皮肤上的疤痕有关，原则和处理方法跟第一套的检验法是相同的。好，利未记的13到14这两章呢，都是讲有关麻风病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祭司是怎么样诊断在头发或者是胡须里头的麻风病，以及这部分经文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在生命成长方面有什么样的教训。若一个人他的病征就显示患上大麻风，那个人就被宣布为不洁净。如果单凭病征不能够明显知道他是否患上大麻风，那么就要把患病的人关锁7天。若病情没有发散，病人就可剃去须发再等7天。戒若发散，那个人就是不洁净，戒若停止了，那个人就是洁净了。好，我们看利未记的13章29到30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这灾病现象若深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戒，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大麻风。好，疥指的是发生在头上或者是下巴上的恶性皮肤病，当时这样的恶性皮肤病呢，也视为是麻风病。麻风病会出现在不明显的地方，如果它藏在头发或者是胡须里头，那么就不太容易被发现了。所以检查的时候呢，这些地方要特别的仔细去检查。检查的方法和身体其他的部位是一样，如果毛发变黄，表示麻风已经侵入表皮下层。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罪它也会像麻风病一样的渗入到教会重要的事工里头，例如主日学老师的研讨会、长职会或是有关宣教的会议里头。当罪侵入到教会的领导阶层时，所有肢体的见证力都会遭到削弱或者是侵蚀，那么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检验的。好，利未记的13章31到37节经文记载，祭司若查看头戒的灾病现象不深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戒灾病的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灾病，若头戒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戒的现象不深于皮，那人就要剃去须发，但他不可剃头戒之处。祭司要将那长头戒的再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头戒，头戒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不深于皮，就要定它为洁净，他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但他得洁净以后，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查看他。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它是不洁净了。祭司若看头戒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戒已经痊愈，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定它为洁净。好，经文就再次显示了这些头戒呢，有可能不是麻风病。所以在做判断之前呢，一定要有一段观察期，病患先隔离7天，如果有必要就再增加7天，祭司有充分的机会来去观察伤口。 如果祭司宣告他洁净之后，伤口又扩散了，祭司仍然可以宣告他是不洁净的。如果伤口长出黑色的毛发，那么祭司就要宣告他是洁净的。这段经文让人就联想到了我们要谨慎地来去处理对教会领导阶层的指控，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经过严谨的检验。好，利未记的13:38-39经文记载，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就是白火斑，祭司就要查看。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那人是洁净了。皮肤上发生的火斑白中带黑，这个不是大麻风的症状，而是白癣，因此它是洁净的。白癣会在皮肤上产生斑点，但对皮肤和毛发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段经文说明了有斑点不一定是麻风。那么接下来又说，虽然秃顶的地方有可能长麻风，不过秃头不是麻风。利未记的13:40-44经文记载，人头上的发若掉了，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他不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祭司就要查看。他起的那灾病若在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有白中带红的，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头上。好，这段经文讲述的是秃头上长大麻风的诊断的方法。那么根据40-41经文的记载，头秃有两种，一种是指掉了头顶的头发，那么另外一种是指掉了前面的头发。这样的秃头是自然现象，是洁净的。42-44就记载了处理发生在头秃之处的大麻风的方法。如果在头秃处有白中带红的灾病，那么这就是大麻风。祭司不需要其他诊断，就可以宣布它为不洁，因为患处在头上，被视为更严重。好，利未记的13:45经文记载，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好，麻风病人的衣服呢要撕裂，表示极其悲伤和哀痛。以色列民一般向死人表示哀悼时，要撕裂衣服，要蓬头散发。大麻风患者看自己如同死人一般，而且还要捂着上唇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麻风病人这样来做呢，表达憎恨自己的意思，也高声宣布自己的不洁，防止他人去接近他。与大麻风病患者接触，在宗教仪式上被视为不洁。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里就说明了麻风病患者是多么的不堪。任何人和他去接触都有遭到传染的危险，那么罪人也会四处的去散播罪，麻风病人会玷污他周遭所有东西，传染给别人。那么这里教导我们说，连他的外衣也会传染细菌，任何事只要和罪沾上边，那都会被污染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13:46经文记载，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很多罪人自我安慰说，在地狱里头啊不会寂寞，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麻风病人他们是寂寞的，是被隔绝的。麻风病人必须独居营外，营内是圣洁之神的居所，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居住。那么这意味着圣洁不能够和罪恶共存。利未记的13:47-59经文记载，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 无论是在茎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茎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茎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茎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它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茎上、尾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茎上、尾上都撕去。若仍陷在衣服上，或是茎上、尾上、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就是灾病诱发了，必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所洗的衣服，或是茎，或是尾，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若灾病离开了，要再洗，就洁净了。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茎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那么这段经文所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衣服或者是皮上的大麻风，指的是衣服或皮上发生红色或者是绿色的霉变，当时也被看作是大麻风的一种。四十七节提到的大麻风灾病，指的是寄生在衣服上的灾病，有红色和绿色的灾病，主要是发生在潮湿的衣服或者是家具上。四十八节的在茎上、在尾上，指的是织衣服时的横线和竖线。在皮子上，指的是用皮子所做的衣服或者是坐垫。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指的是掺杂皮子的制品。四十九节提到的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指的是红色和绿色的霉变，与发生在皮肤上的火斑是一样。那么这种灾病呢，让人就联想到罪的腐败性，罪潜伏在人里头，使人的灵魂腐败，心被污秽，使人内在外在形象都受损变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五十一节所提到的蚕食的大麻风，蚕食意思是痛苦、刺痛，指这个病带给人非常大的痛苦。五十二节的在火中焚烧，指的是彻底清除的意思。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罪的工价就是死，焚烧意味着洁净和恢复，让人就联想到信徒要靠着主所赐的力量来努力追求圣洁生活，要焚烧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污秽，使生命中的方方面面都向神保持圣洁。五十三节中的没有发散，指的就是蚕食的大麻风没有扩散。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罪恶暂时潜藏在内心，但是罪恶它并没有除去。五十四节提到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因为大麻风的火斑潜藏在衣服或者是皮子内部，洗过以后呢，要关锁七天，七天之后由祭司要去查看，即使没有变色、没有扩散，也要焚烧，因为是蚕食的大麻风。五十五节的灾病也没有消散，意思就是大麻风的灾病呢没有清除，病毒还在，因此是不洁净。五十八节提到要再洗就洁净了，意思就是衣服或者是皮子上初次发生的灾病要观察七天， 那么七天之后发现灾病复发，就要焚烧。如果灾病没有复发，就要清洗灾病的部位，再观所七天，仔细观察。发现灾病消失，那么就要再清洗，它就洁净了。神命令人如此关注衣服，就是为了提醒选民在圣洁之神的面前不能够容忍任何的不洁。好，那么这里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怎么样去处理麻风病人的衣服。衣服的料子好坏没有差别，最名贵的衣服同样会传染麻风病。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联想到人自身的所谓义，在神眼中好像脏衣服一样，罪人所接触到的物件都会受到污染，就算是轻微的感染，病人的衣物也要清洗。那么让人就联想到我们都像这些不洁的衣物需要清洗，而只有神才可以医治罪人。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就详细说明了麻风病的诊断，而第十四章所讨论的不是怎么治好麻风病，而是宣告麻风病已经洁净的程序。不管当时有哪些疗法，显然已经治好了一些人，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奇迹般的就得到医治。今天有医治麻风的方法，麻风病不是治不好的病，圣经也从来没有说那是医不好的病，那是一个很麻烦的病。圣经借此教导我们许多有关罪的属灵功课。第十四章为麻风病人就带来一线曙光，这里没有提到任何治疗的药方，而是提到治好以后呢要做的洁净的程序。那么这里就让人联想到罪人的救赎。仪式完全是象征性的，但是清洗和洁净的动作有治疗的效果。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之后，罪就使人跟神隔绝了，这个罪对神对人都产生影响，向上让人就看到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有罪，向下让人在罪中堕落污染。麻风病让人就联想到人被罪所玷污。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独特的洁净仪式，以及怎么样处理被麻风所感染过的房屋。对待遭麻风感染的房屋，就要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那么这一章显然强调的就是传染的观念。好，我们看利未记的十四章的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好，祭司到营外不是医治麻风病人，而是检查病人是不是真的好了。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一章讨论的就是宣告麻风病人洁净的条例，因此呢，祭司必须十分严谨的来遵守这些仪式。这个仪式要在病人痊愈之后来去举行。这位麻风病人曾经由祭司宣告他是不洁净的，那么现在也必须由祭司再宣告他已经洁净了。祭司要到营外和麻风病人去会面，麻风病人不可也不敢进到营区和会众在一块儿，因为那是律法所禁止的，他是被隔绝在外的，所以呢，祭司要去将就他。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罪人需要耶稣的医治和救赎。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二节就看到，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那么这段经文就很精彩地比拟了我们的大祭司、伟大的医生和他所成就的奇妙大功。当人类在地上受到罪的煎熬时，主耶稣他就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就降临到这个受尽罪的咒诅的世界。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还是罪人时，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到属天的国度里头。今天人类成功登陆了月球，但是即使到了月球，我们仍然无法摆脱罪，因此主耶稣他就必须走出属天的荣耀而降到世间。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希伯来书二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七节经文又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追溯他离开了天上的荣耀，他降到世上，如同祭司要去到麻风病人的所在处一样。好，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更要强调，到现在呢，主耶稣仍然走进罪人中间，医治罪的毛病。启示录的三章第二十节经文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他已经宣告过了，人心是险恶的，所以呢，也必须由神来宣告这个人已经得到洁净，也唯有神才能够去洁净人心。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经文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一个生命得救的基督徒都会意识到自己罪恶不堪，并且人的罪性机制是多么的容易犯罪。人在谎言、仇恨、怒气、怨毒、骄傲、狂妄等等的罪性中受苦，却并不自知，早已陷入罪恶的苦海，也毫无感觉。而在这无边的苦海中，人又如何能靠着自己得救呢？这世上再伟大的人也不过是罪人，同样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脱离罪的苦海。唯有耶稣基督能，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